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今天又让我站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一起分享基督福音的信息。好，首先呢，先让我们看两处经文。第一处呢，是《使徒行传》一章一节。第二处是《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到。还有五章二十三节，使徒行传一章一节，这里说：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五章二十三节，这里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好，今天我们就看这两段经文。我要借着这两段经文呢，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身体的头，教会的元首。我们许多弟兄姊妹都很熟悉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呢可以说是四福音的续集，有人称它为第五卷福音书。因为四福音书是记载道成肉身的因为四福音书是记载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而使徒行传呢是记载复活升天的基督。四福音书呢是记载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行，而使徒行传呢记载的是圣灵透过使徒们在地上的行，也就是主耶稣借着圣灵和他所拣选的使徒继续施行奇妙的作为，可以说是主始终是行走在使徒行传当中。因此呢，使徒行传呢是又被称为是圣灵行传，因为使徒们所行的事完全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在使徒行传里边工作依然是主耶稣，不同之处呢在于他是借着圣灵做工，圣灵呢乃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代表。在使徒行传一开始，作者路加就说，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那么这个前书呢就是路加福音。在这卷书里边，路加他写了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如果你读路加福音，你就会发现我们的主耶稣所行的事，他行了许多的事和说过许多的话。但路加呢，他所记的并不是全部，而只是主耶稣在开头所行所教训的。在使徒行传里边呢，路加要继续他从前所写的，告诉我们主耶稣继续所行所教训的。当然是从这个外表来看呢，使徒行传就是使徒的行传，确切一点说呢，更像是使徒彼得和保罗的行传。因为在这卷书前半部分所记的大都是有关彼得的事，而后半部呢所记的是有关保罗的事，所以你把它说成是彼得和保罗的行传也应该是准确的。但是从更深的意义上讲，这卷书并不真正是使徒们的行传，而是复活的主借着圣灵，借着他在地上的身体，也就是教会的行传。这仍旧是主耶稣他自己的工作，他自己在工作，他自己在说话。所以说使徒行传实际上是复活的主借着一个团体的身体，也就是教会，是这么一个真实的行传。好，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点基督身体的形成与使命。当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肉身的身体是如何形成的呢？路加福音告诉我们，圣灵临到童女玛利亚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荫庇她，她就从圣灵怀孕生了耶稣。那么圣经说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耶稣是我们的主，在地上的名字，他穿上了肉身的身体，使他能够做许多事，说许多话。如果没有身体，那他就不能说话，也不能做事。那借着这肉身的身体啊，他就能工作，能教训，最后呢，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了救赎。因为他所流的宝血，我们的罪得赦免；因他身体的裂开，我们得生命，得永远的生命。他被钉死，被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并且有40天之久向门徒们显现，教训他们有关神国的事，然后他被接升天。但这并不是他的结束，因为他在他升天之后啊，在五旬节那一天，圣灵就降临，120个门徒就受圣灵的洗而成为一个身体。那借着这个身体，那复活的主就为元首，继续工作和教训。所以弟兄姊妹明白了没有？我们的主耶稣他不只有一个个人的身体，并且还有一个团体的身体。2000年前，当他行走在这地上的时候，他有一个个人的物质的身体，在他被接升天之后，他仍旧借着他这个团体的身体，就是教会，继续在地上工作和教训，到如今已经有2000多年了。而且呢，他还继续的在进行着，直到主再来的日子。那教会是如何形成的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说教会之形成乃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而生成的。我们记得亚当，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是如何被创造的。起初神在地上用尘土先造了一个男人的身体，然后呢将生气吹到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就是亚当。然后呢，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于是呢，神就使他沉睡，并且呢从他的身上取出某些东西，当然许多圣经版本都把它翻译成肋骨哈，当然可能是肋骨，但是也可能是一些别的东西，因为在原文里边呢，希伯来原文里边只是说某种东西。那么无论如何，神从亚当身上取出的这部分东西造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造女人的这个造字啊，采用的是建筑学上的这个建造。所以说呢，女人是用男人身上取出来的某种东西建造而成的，然后呢领她到亚当面前。当亚当一见到她，就立刻认出她来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女人和男人联合，他们就成为一体。那我们知道旧约中的许多人和事物啊，都是新约的预表。神造亚当夏娃同样是一种预表，就是基督和教会的预表。亚当是首先的肉体的亚当，而基督呢是末后的属灵的亚当，而夏娃女人所预表的就是教会。她的属灵的实际呢，就是神有一位独生爱子，就是主耶稣。神差他到世上来，同样看他独居不好，就给他一个配偶做帮手。于是呢，神就使耶稣在十字架上睡了，但并不像第一个亚当那样安睡，而是一次痛苦的死。为什么呢？因为神为了造夏娃而使亚当沉睡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人类还没有犯罪，还没有死临到罪人，而耶稣是由于罪人的罪，这个世人的罪而死的。假如世人没有犯过罪，那他就不需要流血。为了赎世人的罪，耶稣就必须要流血。从四福音书我们知道，主耶稣被钉死十字架之后，有罗马的兵丁过来，为要确认他是否真的死了，就在他的肋旁扎了一枪。圣经就说有血和水流出来。 根据医学，我们知道，当人的心脏破裂的时候，血液就会分离，分离成水和血，我们说的血水啊。弟兄姊妹，从这件事我们就看到了什么？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神奇妙的救赎，因为律法啊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所以为了我们的罪得赦免，那主耶稣的血呢是必须要流的，他倾倒出来的他的生命就像倒水一样，而圣灵呢就用这血和水建造了一个女人，就是教会。当主耶稣看见他的教会，就说这是我的身体。大家把这个和旧约这个联系起来了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记得使徒保罗他的悔改经历啊。我们知道他当年是一个狂热的犹太教徒，是一个法利赛人，他热心于祖先的遗传，他认为耶稣和他的门徒都是异端，因此呢他就大肆的逼迫基督徒。那么就在他前往大马色去捉拿基督徒的路上，复活的主就向他显现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主这里说你是在逼迫我，因为这些百姓就是我，他们是我的身体，是我自己身体上的肢体。所以你看到了吗？主基督是头，教会是他的身体，这头借着他的身体继续工作和教训，没有头身体就做不了什么。什么时候教会如果他传哪一个人或者是其他什么教训，那就是异端。那教会如果不是为荣耀基督而做什么，那他一定就会腐败。透过使徒行传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复活的主借着他的身体，就是教会所做的工作和所做的教训。我们这本圣经啊是非常非常奇妙的，实际上早在耶稣降生前1000年就预言了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大家回去可以参考诗篇第40篇和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第10章，你就可以看到哈，在诗篇中有这样一段话，说神啊，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但神为我预备了身体，看哪，我来我要遵行你的旨意，你的旨意是我心所乐。弟兄姊妹，这些话都准确地应验到主耶稣的身上，因为他自己甘心乐意地取了人的身体，在这个身体里他遵行了神的旨意，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这样做并不是被强迫的，而是他自己喜爱的。那神也为他预备了一个身体，就是教会，借着这个团体的身体，他能够继续在地上工作和教训。那从这个身体，从这个身体，主耶稣基督就被启示、被彰显，就被人知道。这就是教会在地上的使命。所以说，教会所宣扬的不是他自己，教会也不是要引领世人归到他自己的名下，教会乃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教会所高举的是基督，教会的使命就是要让世人听见耶稣基督所说的，看见耶稣基督所做的。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使徒们之所传。弟兄姊妹，当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发现使徒们都传讲些什么教训呢？那么在五旬节那一天，有3000人信了主，且都恒心遵守使徒们的教训。使徒究竟教训他们什么呢？使徒们所传讲的信息有好些都记载在使徒行传里，如果你细读使徒行传，你就会知道他们所教训的是什么了。比如在五旬节那一天，彼得说，神已经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就是他的见证人，并且他说，以色列全家都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 然后在第三章里边，我们看见一个瘸腿的人得到彼得的医治，然后彼得对那些围观的百姓说，这瘸腿的人是因耶稣的名得了医治。那再然后在第七章里边记载了一大段斯提凡面对那些攻击逼迫他的人所做的答辩。你注意到没有，奇怪的是他并不是在为自己辩护，乃是为耶稣基督辩护。结束的时候他讲到说，你们杀了那义者，你们谋杀了他。那斯提凡他所见证的是耶稣基督。当彼得到哥尼流家去传福音的时候，他怎么说的呢？他说，神已经立定一位要做审判活人和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免。当保罗在比西底的安提阿讲到，他说的也是同样的信息，罪得赦免是借着神所立的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那保罗在雅典，他把同样的信息他传给那些哲学家和那些大有学问的人，他说，神已经立定一人要审判世界，并且证明他已经从死里复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读使徒行传，你就会发现，无论哪一篇讲道，无论讲给哪些人听，都是同样的信息，就是被钉十字架的救主耶稣，就是这位复活的基督。难怪保罗他说，我们不是传自己，我们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是主。因此我们就看到初期教会并不为自己，为个人传什么，他们只传耶稣基督。好，现在再让我们来看使徒们之所行。在初期教会啊，使徒们他们行了很多的神迹。在第三章里，刚才我们提到的彼得和约翰有一天到圣殿去祷告，那有一个生来瘸腿的人，他坐在圣殿一个叫做美门的这一个大门口，向过往的行人乞讨。那圣经说他天天被人抬来放在那里求人周济，所以当这个彼得和约翰他们经过的时候，他也同样要向他们求周济，向他们乞讨。彼得让他看着自己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人就站起来并且行走。当时那些在四周围观的人都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彼得和约翰就说，为什么定睛看我们呢？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我们并没有做什么，乃是主耶稣做的，是他的名使这个人得到痊愈。也就是说，这神迹不是彼得约翰所做的，乃是元首借着身体所做的。就肢体而论，并没有什么可自夸的，因为彼得自己没行过一个神迹，乃是主耶稣借着这个身体上的一个肢体，借着这个叫彼得的人行了神迹。那么当我们再看，当这个保罗和巴拿巴有一次在路斯德讲道的时候，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那里有一个也是生来瘸腿的，他们也使他站了起来并且痊愈了。百姓们看到就以为他们是神，要向他们献祭。那保罗和巴拿巴就撕裂外袍啊，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不要这样做，我们也是人，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要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的事，我们是微不足道的人，这事乃是神做的。所以弟兄姊妹，看到没有，使徒行传里面所有的神迹都是主耶稣做的，并不是使徒们的作为。使徒们绝不为他们所做的任何的神迹为自己获取任何的荣誉。你看他行完神迹之后都说，这是神做的，不是我们做的，是吧？都是主，都是神做的。在初期教会的三十几年中啊，福音已经是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传到罗马帝国的中心罗马。彼得和保罗还许多不知名的基督徒都在罗马为主殉道。 他们所成就的是多么伟大和辉煌的工作，但是这些并不是使徒们的工作，也不是初期基督徒们的工作，而是复活的主借着他这个团体的身体，也就是教会所做的事。好，现在再让我们看初期教会的生活，看看使徒们和信徒们他们的生活方式。在第二段里边呢，有一段叙述，说他们呢从120人到五旬节那天呢，因着彼得的讲道而被神增加到3000人。然后呢，说到说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美好的画面呢！属灵的儿女们是何等的彼此相爱啊！他们在一起擘饼，在一起感谢主，他们互相供应所需要的，他们聚集在一处，一起敬拜神，这就初期教会的光景啊！你看到没有？这是初期教会弟兄姊妹的生活方式。有人说，这怎么可能呢？是吧？现在人也都有那个观念，想天下大同啊，但是大家都说，这怎么可能呢？是的，如果不是在基督，如果不是基督在他们里面，这是不可能的。就是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也是很难的。但是在初期教会里边，虽然人数大约一下子就超过有2万多人，但是呢，他们却能够那么和谐地生活在一起，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不是他们，乃是基督活在他们里面。圣经接着说，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看到没有？他们做这些事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三心二意的。为什么？是因为主耶稣活在他们里面，这是耶稣基督身体的见证。我们当今的教会也应该是这样。在使徒行传里看到我们教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不止如此，初期教会的信徒们还甘心为主的缘故受苦受死。我们说没有人喜欢受苦，但是受苦这件事能够真实地反映出你是哪一种人。在使徒行传里，我们发现使徒主的门徒们，他们常常受逼迫，被人打，或者是被下到监牢里。但是每当他们被人打遭患难之后，他们却总是欢欢喜喜地回到自己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神已经算他们配为耶稣的名受苦，他们是为耶稣受苦，不是他们自己受苦。我们看教会中第一个殉道者是斯提凡，当他被狂热的犹太人带出去用石头打死的时候，他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那里迎接我。在临死的时候，他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要赦免他们。他的死啊，就像是基督的死一样，因为这是基督在斯提凡里面的死。在各个时代中，所有的殉道者都是同样的情形，因为这不是他们，乃是基督在他们里面。好，那么我们当从初期教会啊学习什么功课呢？那首先我们看到使徒们的教训都不在基督的教训以外，他们的教训不是别的，只是基督。如果你读启示录第2章、第3章，你就会发现那个时候的教会开始有的在教导基督以外的某些东西了。 这些教训就包括什么尼格拉伊党人的教训啊，巴兰的教训啊，也许别的教训等等等等，这些都不是基督的教训。所以教会所教导的，如果是基督教训以外的东西，那就是异端。这是一点。第二点呢，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当怎么做呢？是让基督在教会里面借着我们做他所要做的呢，还是要按照我们个人的想法，我们自以为是、自以为对的去做呢？这区别在哪里呢？我们看今天有许多教会的工作也是以耶稣的名义做的，甚至呢，他们认为这些工作是为神做的，但是呢，却不真正是神，是耶稣基督自己做的，分别就在这里。其实没有工作我们是可以能够做的，只有基督能做，我们只是在他工作的时候与他合作，这才是神的工作。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在神面前是没有价值的。第三点呢，作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我们当如何生活？难道我们每个人只是过自己的生活吗？甚至当我们聚在一起领受主餐的时候，纪念主的时候，那个庄严的时候，我们还像当年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一样，大家各自吃自己的饭，甚至有些人在醉酒，有些人在饥饿，这不应该是教会的生活方式。教会的生活乃是基督活在一个团体身体的生活，他要弟兄姊妹彼此相爱，不是因为某个人可爱才去爱，而是只因为他是我们的弟兄或者是姊妹就要去爱。那么这样的身体才能够彰显出耶稣基督，这才是教会的样子。那么《使徒行传》呢，就是在告诉我们当如何教训，如何工作，告诉我们当怎样活，怎样死。从初期教会到今天2000年来，教会一直都在续写着《使徒行传》，记载主耶稣基督借教会所行所教训的，他所受的苦，以及他在他的生和他的死，这教会一直是这样子的，啊。那么这些呢，将永远的被纪念。教会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不管他在世界中表现如何，不管他如何的成功、兴旺或者是出名，是吧？他都将被焚烧，不被神所纪念的。我们看到有些，如果你看到有些教会不好的，就是这样。因此，当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需要看见主耶稣，不止在初期的教会中，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看见，是吧？那么他今天仍然是在他的子民中。那最后一点，我们不仅要让世人看见教会，更重要的是让他们看见居住在教会里面的那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基督是借着这个教会所发表而发表出来的，因为如果不借着身体，头怎么能显明他自己呢？这头是教会必须要让世人看见的。当今许多教会的情形是，他们让人只看见教会，却不能叫人看见基督。世人只知道基督教，却不认识基督。那么这样，他们所看见的教会不过就是一个组织、一个机构，而不是基督的身体。当人们只看到教会而看不见基督，那么这个所谓的教会就是一个失败的教会。这个是我们要特别要注意的。比如说我们在搞团体或团契活动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请来一些人，大家在这热热闹闹吃吃喝喝，但如果要仅此而已的话，让他们看不到基督的话，这些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好，《使徒行传》呢，向我们所启示的就是身体里的基督，而《以弗所书》呢，则让我们看，借着教会来看见基督。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个比较哈，《使徒行传》和《以弗所书》啊有一个相似点，在《使徒行传》里边，我们看见复活的主在他团体的身体，也就是在教会里的工作和教训，《以弗所书》呢所论的则是主耶稣作为他教会的头。 但是有一个不同点，有一个不同点，在《使徒行传》里是把事实呈现在我们面前，也就是基督在他的身体里被看见。但在以弗所书里边呢，我们所看到的都是教训，也就是基督在教会里的教训。这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就是神呢，他常常是先提供事实给我们，然后再告诉我们这是什么意思。那在《使徒行传》里呢，我们看见这复活的主，他穿上了另外一个身体，就是一个团体的身体，并且在这个身体里呢，他继续工作和教训，这是事实。而在以弗所书里边呢，我们发现这个事实的解释和教训，向我们启示了基督是教会的头。如果是要教会，要借着教会来使基督被看见，那么首先呢，我们就必须要知道教会是什么。那么以弗所书呢，就是论到教会是什么的一个伟大的书信。如果你要理解教会的话，你要知道教会是什么，你不要看四周的环境，你也你绝对是找不到的。如果你要想知道是什么，你也不要去读这个教会历史，因为你所能看到的只是地上有形的基督教的历史。如果你要知道教会真正是什么，那你就要到以弗所书里边去找，你就会发现神所启示的教会是什么样子。好，现在让我们看一下基督身体的丰满。以弗所书他首先讲到，基督是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教会是那充满万有的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丰满。正如我们身体是头的丰满的表现一样，人一切的智慧和计划，一切的权力和治理，一切的目的等等，都在头脑里边。但是头脑是什么？头脑是借着身体来表现的，所以身体要成为头的丰满，这就是教会的所事，基督的身体。基督一切的智慧和测不透的丰富都藏在这身体里边，并且基督说：“这是我的丰满。”不止如此，这个教会啊，它也要彰显基督的荣耀。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身体总是被遮盖着的。教会所当暴露的是头，是基督。如果人来到教会，只看见身体而没有看见头，那么这个教会就是一个失败的教会。当世人来到神儿女聚集的地方，我们要让他们看见的不是这个教堂是多么高大，是吧？看到的是教皇的尖顶，而是要让他们看到的耶稣基督。只有当他们看见了基督，他们才会说有神在你们中间，他们才会俯伏敬拜神。真是愿我们的教会啊，能够成为一个代表基督的这么一个活的团体，是吧？让基督在教会中被人看见，这是教会的一个使命。好，再让我们看，教会是神在灵里边的居所。以弗所书2章22节啊，这里说你们也在他里面同被建造，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教会是神在灵里的居所，神在灵里居住在教会中。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曾应许门徒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如今基督正把你我当作活石放在一起，来建造在他自己的根基上。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被建造，神就会在我们中间居住。因为神曾经说啊，无论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啊，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教会是圣徒奉主的名聚集的地方，这里就是神的居所。弟兄姊妹，当你进到一户人家的房子里面，你很快你就会感觉到这所房子主人的生活习惯、品味、喜好或者是憎恶。 当你看到这屋子里边的家具的摆设，这墙上的悬挂，这器具的设置等等，你就看见了这所房子的主人，因为这一切都显示出这个房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人们来到教会也是这样，当一个教会表现出基督的气质、性情、德行、爱和美好，他们就知道这个家的家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好，再一点是教会是神家里的人，教会就是在基督里的一个大家庭。当你看到一个家庭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首先会看到的是这一家人的长相会很相像，你会指着儿女和父母说，你们是一家的，看你们的儿女多么像父亲和母亲呢。同一个家庭里的人一定有其特殊的相似点的，作为神家里的人也是如此，我们一定都有与天父相似的特点，我们都会有与我们长兄相似的特性，因为神使他的独生爱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首生的，他已经把他的生命赐给了我们，并且我们是在他的生命里长大，逐渐长得与他儿子相似。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中不管时间长短，我们都应该问自己，我是否在成长，是否在长大，我是否长得像基督，与我的弟兄姊妹们是否相似呢？这是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好，最后一点，教会是一个新人，在亚当里是旧人，在基督里是新人。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在基督里众人都活了。在亚当里我们都彼此都分散，在基督里我们都合一。在教会里不分犹太人外邦人，没有受割礼和不受割礼之分，没有上等人和下等人，没有为奴的，没有自主的，只有基督是一切的一切。教会就是这样一个整体的新人，在这个新人里，世界上的那些等级和分别都没有了地位，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都已经合而为一。在基督的身体里，没有中国人，也没有美国人，没有黑人，没有白人，没有黄种人，也没有红种人。在教会里没有什么哲学博士和小学生，在教会里边没有什么主人和佣人，这些东西在世界里有，但是在教会里没有。在基督里我们都是弟兄和姊妹，我们都合而为一，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基督分开，也没有什么能使我们彼此分开，因为基督的爱已经把我们紧紧地维系在一起。当世人看到教会这样一个新人，就不得不承认，按照人的天性，这是不可能的，这是超天然的。然而基督把我们联合成为一体，这就是教会，耶稣基督身体的见证。好，今天呢，我就是希望能把这个题目跟大家讲解清楚了哈。所以今天呢，我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当你的话语被解开的时候，就发出亮光，就能够使我们明白进入你的真理。主，你给我们留下的这本圣经是何等的奇妙，在里边真是有挖掘不完的宝藏。这是从教会开始到如今，这是有多少的使徒，有多少的信徒，这是按照你的话去活，去经历，去死。主啊，巴不得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常常在你的话语上多有追求，向下往下扎根，向上结果，让我们成为多结果子的蒙你喜悦的儿女。我们如此在你面前的感恩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